你们还记得就是最后一次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大概两个月前我们就讲到保罗啊，在十一章了啊，保罗就责备当时出现在教会的这些假的使徒啊。那我们常骂人家假使徒，假牧师，但假牧师可能是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骂人家假呢，其实有时我们是口头禅了啊，就是我们不喜欢啊，我们觉得不满意，我们就骂啊。但其实当时呢，当保罗指着这些所谓冒牌的啊，这些假的使徒呢，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喜欢，反而是他们正好啊，让大家很喜欢啊。所以有时你也不要只是因为你不喜欢、不习惯啊，你在国内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你在你以前的教会不是那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就不满意，觉得啊这个教会是假的，因为没有爱心。可能教会正好是很有爱心啊。我刚刚碰到一个老人家，他从加州啊，后来跑到新加坡去，他在新加坡过了好长时间，现在在我那个城市，我蛮想那城市，然后他有时就会去跟一些老人家抱怨说我们的教会没有什么爱心，然后我都承认的，我们没有爱心常常给人家骂的，对吗？谁敢说自己很有爱心？没爱心 OK fine。 他后来我就问了说，哎，你到底指什么？没有，我看一下还可以吧，为什么没爱心？他说哦，原来我们教会没有，我说不是你们啦，我说那个教会啊，就是没有太过关心他。我说不会啊，我说你为什么，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啊？原来他说以前在新加坡那个教会每个月会带老人去郊游一次啊，有免费的礼物，还有抽奖啊。说我们教会呢只会讲没有做啊，从来也没有哇，你可能觉得我莫名其妙讲这些东西。我想告诉他，其实如果我们教会跟你讲道，拼命教你好好读圣经，真的是爱你，因为你要去见上帝了，你还要抽奖。我真的是受不了，都80岁了还关心哪一个餐馆好吃。当然可能 他老说他年轻没有机会吃，但是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可悲？基督徒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他关心的就是人生第一段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已经来到一个最靠近最光荣的了，他是最好的状态，要去见上帝了啊。我再讲很多次啊，很多华人教会忽略老人的工作，是因为他们觉得老人是被淘汰的。错了，你看摩西他写90章的时候啊，摩西临去见上帝，摩西说我眼睛没有昏花，身体没有衰退，其实他是讲灵性，你知道吗？每个基督徒你年纪越大，其实你的状态应该是越好，因为你是在最佳状态去见上帝的，不是最差状态。你的身体根本到那个时候不能够再难阻你的灵性了啊！我这个是题外话了啊！我回来我就想告诉那个老人家，我说其实我们这个教会不让你抽奖啊，没让你吃免费的去玩，是因为他要提醒你看重更重要的事情啊，要预备你去见上帝，去见你所你应该仰慕等候的耶稣啊。他好像对耶稣基督很陌生啊！我说到时你到见到耶稣可能就哎，怎么是这样，不认识。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啊。好了，讲回来了，当时啊，有一些很有权势的人啊，犹太人来到格林多教会啊，就用各样的方式，外在的啊，讲究血统，讲究介绍啊，这一类人就毁谤啊，也同时也贬低了保罗在格林多的福音工作，意思说他们有意无意是否定了保罗是使徒，同时也就否定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我讲了很多次哈，就是说你们要明白，他不是跟今天直接一样的啊。今天如果有人来到你教会，他说你们以前的牧师是骗人的，你说熟没关系的，因为你信的是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对不对？你信的不是以前的牧师跟你讲的耶稣，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是唯一的开始，他是第一个上帝差派到外邦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保罗每一句话都是福音啊，就是说外邦人没有人可以从别人的口里面去听到福音，因为上帝只差派保罗一个出去，当然保罗也带了同工，但是他们都在保罗的你可以说一个使命之下的。但是这一批人从别的地方跑来， 从耶路撒冷跑来。他们说，哎，不是不是，我们比较正统啊，我们是彼得的啊，彼得叫我来的啊。其实虽然他们也讲保罗一样的东西，他们也讲耶稣，他们也讲上帝的弥赛亚，但是呢不是因为他的那个口头讲的话是一样，而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这个权柄。所以你要明白当时保罗的争执啊，的确不是说啊，你抢了我的地盘我很不高兴，不是。因为如果保罗他被否定成为唯一神所差派做外邦使徒的这个职分的话呢，我们外邦人就没有福音了，就是说我们听的是犹太人所相信的，我们就没有好像圣经应许的福音要传到外邦啊。所以你想想一下，你可能会理得清楚啊，这个关系一定不是只是人的一种好像利益关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很严格很凶，他不能够直接用在我们今天教会跟教会的关系的。你不能跟人家吵架，你不要拿这些经文来讲啊，他不 apply 啊，因为你所吵的可能是薪水，可能是福利问题，这里不是讲这些东西，这里讲的是真理的权柄啊。你可以说你否定保罗，你就否定了上帝借保罗讲的话，连你就否定了上帝。你说这样严格啊？是啊，上帝就给一个啊，不是多多个的。犹太人当然十二使徒出去讲，那外邦就一个啊。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神所定的这个恩典的一个途径啊，不单是内容，途径当中按照次序啊来领受。来明白啊。好了，讲回来，所以当时有这样的问题了啊。来，保罗就说，好啊，你们这些很夸外表的人啊，夸你们口才的人啊，我没有啊。所以你们看保罗在格林多后书呢，他把自己放得很低啊。他说，你们夸那些大家看为重要的，我要夸我的软弱。所以保罗就说什么，他说啊，我被人家打，我坐船翻船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读过了啊，上次我不再念了啊。他说我吃不饱，我吃身啊，给下贱了。哎，为什么保罗讲这样的东西，人家那里会这样讲对吗？就是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我上次也讲过，你应该记得啊，就是在教会初期的年代，基督徒啊，或是说你做上帝仆人，你不可能像这些犹太的假使徒这样的，因为那个年代是大家迫害基督教的年代，你们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你跑来律师，你说啊，我在国内是政治犯，哇，你吃的胖胖的，哇，这全部钻戒啊，拿出来四五个手机，我说不像嘞，政治犯应该不是这样的嘞，哈。你最少也有点像那个谁这样啊，就是我都忘了啊，有一个不是很瘦很瘦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局势嘛，当时你如果讲好听的话，就讲这些犹太啊，犹太的假使徒，他们如果不真的讲福音，他们一定没有问题的啊，只要他们稍微轻一点说啊，我们犹太人信耶稣啊，外邦人也信耶稣，但是呢我们都稍微啊要守割礼啊，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知道吗知道吗？大家不讲话没事的，没有人迫害你的，连罗马人都没有对你没有兴趣。为什么？因为罗马人就以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讲真的福音，你说耶稣基督才是上帝， OK， 犹太教是偏离的，他们的割礼他们的献祭是预表基督，所以应该被停止了。你讲谁会恨你？犹太人一定追到你家门口拿刀来追你。所以那个年代啊，耶稣说学生不能比老师大，耶稣是被钉死的， OK， 这些门徒不可能吃到胖胖，天天有 Mercedes， 哇，我们不能讲太多这些物质的东西了，有仆人接送啊，有飞机专机接送，怎么可能？一定是像保罗这样，对，常常要躲要逃被迫害，但是上帝却保守他。所以保罗他说啊，你们夸大文凭啊，他说我也有，但是我一个东西你们没有的，就是我为主受苦，我身上的鞭痕，这就是使徒的记号。 no， 那好啦，在律师很舒服了啊。今天我讲 瑞士很难分得出，对不对？我们也很难说在瑞士基督徒一定要受苦，我也看不出来啊啊！所以你们会有困难了、啊。是不是？你们懂我意思吗？有的地方可能还可以哈，有的地方因为你说是极端国家、极权国家，可能基督徒的确是要承受某一种的啊压力跟生活方式。但是我们有时说这种叫可怜的国家，错，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要，我说属灵上啊，他们还要幸福一点。但是往往在安舒的国家、讲究和平的国家、讲究平等的国家呢，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可能都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根本没有一个记号的，你不觉得吗？啊，我有时觉得一些基督徒，当然在教堂是很像啊，但出去的时候啊，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或是在上班的时候呢，我从他们的话题里头，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点像基督徒的。因为他们所讲的都是啊，怎么样升职啊，怎么样找更好的工作啦、啊，怎么样赚更多的钱啦、啊，孩子应该到什么学校读什么名校啊，读什么名。有名的东西啊，跟有名的教授，以致以后能够赚啊啊更多的钱啊！你说这些东西不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是我说你是基督徒哦，为什么你的脑里面在很不经意的情况下都是这些东西？你没有别的，你碰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没有别的讲呢？你不会说哎，迦南那天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啊？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我这样子讲那些年轻人了 啊，我就跟他们说，哎，你们没有圣经问题的吗？啊，为什么每次碰面就讲哪里吃饺子啊，吃包子？你们没有圣？我说有，以后他们就很勉强，每次看到我就问圣经问题，好不好？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啊？我真的不是要你们装给我看，但是我说你是基督徒，你碰到基督徒的时候呢，其实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要问的，一定不是只是生活上的东西的。因为你除了基督徒你不能分享的就是上帝的话，你碰到牧师或是碰到教会的长老，你一定要问的，其实当然你生活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你只能问这些人的就是上帝的话。而且我不相信你们完全没有圣经问题，对不对？一定有的啊！所以讲回来呢，我说我们有时活在安舒的环境，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心啊，因为有一天上帝还是会考验我们啊，他会用各样的困难，最后他会显出谁是有他记号的儿女，谁是带着他记号的儿女，就是那些在极大的苦难当中啊，耶尔书说能够呼求耶和华的名啊。这句话是我们上个礼拜谈，不是在这里啊，在我那个教会啊，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讲的，其实教文在这里有一句话我记得啊，当然你问我哪一章我不大记得了，我读过的。他说有时候上帝在平顺的时候啊，不是上帝啊，就基督徒在平顺的时候呢是挤满教堂的， OK， 大家都来，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啊 relax， 一个可能啊安舒的地方。但是当苦难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呢，人就开始过滤了啊，很多人开始他的苦难大过他的信心的时候他就离开了， OK。 但是上帝的儿女呢不一样，上帝给他一个信心，在他极大的苦难的时候呢，他不是叫他走掉，而是他会把他转过来，叫他跟上帝呼求。所以凡呼求上帝的名的，上帝就按照他的应许拯救他们啊。我不知道你 get 到多少啊，我是想告诉你，就是你以为你以前曾经得救，我这样讲不好，我再改回来啊，我这样讲可能你会有误解。我意思说救恩啊，通常不是 past tense 的，救恩是 continuous， 过去上帝救你，今天上帝仍然救你，将来上帝也救你。我想你看过这些经文太多太多了啊，但是我们很堕落了啊，我们常常传福音，或是我们听人家传福音，我们比较习惯的是听人家说你好像买了保险这样，你买了吗？你买了你就安全了。所以我们要很确定，在人生的某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买过保险，我们曾经买过保险上天堂，连我们在以后就不再害怕了。这个只对一半， OK。 你所谓不再害怕，不是因为你有保险的值，保险公司会倒的吗？不是吗？你们有没有买过保险？有啊。你们有没有碰过你买的保险的公司倒掉？没有啊。我碰过啊。我在加拿大我买汽车保险， OK。 买完之后都还没有到 term， 还没完的时候，那公司卖掉了，那个保单当然还要承担责任，但是那个公司不想承担我的责任，最后他就退掉我的保险，可以的哦。你看 连地上的保险都是这样，你以为吗？啊，哦，我曾经哭过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大大的流泪，天上的灯，可能当时可能飞机飞过了啊，看到异象啊，你就以为你得救。我告诉你，你不要整天讲那件事，你讲今天，你告诉我现在上帝怎么救你？现在上帝没有救我了，很久了，他不用救我了。这样你是放在冰橱里面是不是？你每天都在犯罪哦，你不知道吗？你刚刚还没来的你在犯罪哦，你应该坐在这边也在犯罪哦，你的头脑只要稍微不敬虔你就犯罪了哦。哦，这个是基督徒吗？基督徒犯罪没事的，谁跟你说的？我们基督徒犯罪一样要死的哦，一样要灭亡哦，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现在在上帝的右边继续为你祷告，你才能够继续得救的嘛。所以圣经的观念是对的，上帝一直在救我们，一直都在救我们，基督徒是一直都在经历上帝在救我们，而不是过去。那你稍微想一下，你觉得然很多经文也这样讲，你会觉得这个更加能够描述你的信仰，而不是第一种，就是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的那个经历，可以吗？啊，我为什么讲那么多呢？当然跟下面有关系了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有时好像有改教等于没改教一样啊。我们现在迷信的是什么？迷信洗礼，迷信圣餐，迷信崇拜，迷信布道会啊。你骂天主教骂来做什么？他们当时这样也不是跟我们差不多啊。我们一开始是迷信一些外在的东西的，我们开始越来越把祷告用祷告会来取代，我们把听到用可能用课程来取代，我们把与神关系用灵修来取代，用唱诗来取代。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这是我们的问题。Okay? 我们不再讲真实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讲的是那个八点到八点半的灵修。其实那时可能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灵修啊，你是在翻圣经而已，不是吗？你礼拜天两点半到四点你讲这个叫崇拜，我说不是，你是参加一个聚会，但是不一定崇拜，因为你可能60%你的头脑都不在这里，你怎么崇拜？你很快就分神了，你听很多的东西你都不能够集中的，因为你只听你能够听的，所以也不叫崇拜啊。 OK， 改教我们之所以不是天主教，不是因为天主教很坏啊，他们贪钱啊，这是表面问题啊。天主教的腐败是内部的，他们开始把上帝不可见的恩典用看得见的东西来取代，这叫世俗化。我们过了500年我们又走回这条路了。 OK， 所以不要再告诉我你每天读圣经有多少，你要告诉我你明白圣经有多少，不要告诉我你每天祷告的时间有多长，告诉我你每天真的跟神沟通，不要告诉我你来教会有多少年，你告诉我你真的在敬拜上帝，这是后面的意思，不是前面的啊。那回到这里了，我不要多讲，不然根本来不及讲了今天啊。那回到这里，如果你看的话呢，保罗的确是当时是用尽一切的努力啊，他就是要抵制形式的天主教，形式的犹太教进到基督教里面来。犹太教要求割礼啊，做形式，保罗把他们堵在门外，不准让这些我们叫做偶像啊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进到神的家里面来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来，我们来读 这段经文啊，这个很出名的了，1到6节，我们一起来看好吗？我请你们都可以了啊，请你们一起跟我念啊，1到6节，1、2、3。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也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要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肉身，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提到热言语，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不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不用夸口，我只是夸口也不算谎，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听见的。好，谢谢。我先讲1到5，第6节我等一下再说哈。1到5你们 读过吧，这段很出名的，就说保罗提到三层天，对吧？有没有人说要四层天啊？为什么只有三？这个电梯只能上到三？你们要知道，这个三不是我们中文的三啊。OK， 等一下我再解释啊，一句一句来啊。好，第一节，保罗在这里说：“我自然夸口，哎，我自夸是无意的，对不起啊，你们有时觉得我读错，是因为我有点老哈，有时看那字太小啊。OK， 我自夸是无意的，但是我不得已要这样做啊。你看英文圣经呢，它没有这个说不得已啊，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啊，我是不愿意自夸的，或是我不愿意夸这些事情，但是保罗说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冒牌货，这些冒牌的使徒呢，他们竟然在这方面去夸口啊，无意义的事情上面去夸口。那保罗就说：“好，你们要讲吗？我讲我的版本给你听哈。”所以保罗的版本是独一无二的，他这个经历是别人没有的，是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一种蒙召的记号来的啊。那他在这里还有他怎么讲呢？他是一个，如果我还是觉得中文有时没有把那个心情翻出来哈，就是你会感觉到保罗是很制约的啊。你看他用第三人称来讲一个事情的啊，他好像不会像一般人好像觉得哇很自然就要说他的故事，他好像很勉强，好像很不得已，很保留，而且点到为止的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我们描述自己的啊，恩赐能力或是恩典的时候呢，其实同时候也有它的危险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危险性在哪里？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啊，人的自夸跟上帝的荣耀的确是不能够相合的，对吗？要么你就是神的荣耀，不然就是人的骄傲，它不能在一起的。但是往往在人与人当中，在教会里头呢，这个是很难分得清楚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有的人他可能讲道啊，但我不知道啊，他讲道可能他会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多数时间他在讲说上个礼拜啊，他布道会啊，他讲了什么，多少人信耶稣啊，后来他跪去祷告啊，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看见了什么东西，你们听过吗？连最后他的一句话是说哦，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啊，你听得蛮好的啊。但是有时你不一定有把握到底这个是前半部还是后半部。我意思是说你到底是讲神的荣耀呢，还是在讲你比别人特别一点？那我们一般都会说我们很 modest 嘛，我们都是现代人，我们就哎呀不要这样子想人家，就总是往好的说。那坦白啦，好啦，人家是这样，你自己呢，当你出来做见证的时候，你是热烘烘的想讲 OK， 你能够担保吗？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意无意开始往这边靠，有意无意要强调一些的特点是你有的，你要特别说啊。当然可能不是每个人知道你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可能你以前是美国的博士，但是你就说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啊，那你故意要讲一个东西是要让人家想起哦，这个是教授，而是说哦，以前我在 IBM 的时候，你总是要提醒一下你是大公司的总裁。哦，我加那两边的 view 啊，不懂那天为什么你要讲别人？你说那辆车不是可以吗？我不知道。总之我说你自己在上面的时候，你在做见证的时候呢，你分得清楚什么叫做自夸跟上帝的荣耀吗？好，我告诉你很难的，保罗也知道很难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多么小心啊，他知道分辨很困难，而且掌握也很困难。就是说你可能开始你真的想见证上帝，但是你说啊说啊说啊说啊，加油加酱啊，后来就是夸张了，后来就是自夸去了，很难的啊，因为我们是罪人 OK。 所以见证上帝的恩典呢，也是需要恩典的。我意思是说我们要靠圣灵的感动啊，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要常常考虑什么时候讲什么样的内容，跟谁讲这个内容。我们教会华人教会没有很顾忌这个东西啊，我们年终总是感恩会，年头有感恩会，没有，我们也是感恩会，感恩会的时候我们就鼓励每个人上来讲。那你要小心，有时这些做法不一定是好的啊。有的人在上面大讲他的生病后来得医治的经历，你说如果他在病怎么办？有人大讲他找到工作，连过两个月他又被裁怎么办？所以很多的特殊经历我知道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要考虑在当中听你讲话的人，他有的人根本没有在那个层次，他不能听你讲这个事情的，他一听了他就用错的方式来明白， 你们懂我意思吗？举个例子啊，去年经济大萧条啊，去瑞士没有啊，总之欧洲有，呵呵，就经济不好 ，OK 啊，大家啊公司啊盈利很差 ，OK fine， 那啊你的同事大家加薪 0.9 啊，你加薪15%，好了，你要讲吗？那你下面有很多人是跟你同事的，有个人很多人是你同样老板的，你要讲吗？荣耀神啊，我想问你，这个对象恰当吗？你讲了，你只有叫那些 0.9 的人去跳墙罢了，他真的受不了，他说我也这样努力，为什么是你？哦，你信神，我也信啊，你根本不造就他，你就是好像嘴巴痒，你就是想要说你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明白啊，有时有一些偏见就觉得说啊，你不讲，你就是一个不感恩的人。 No， 你在感恩的时候你还要靠恩典的，因为你不能把一个感恩的事情变成是一个败坏弟兄姐妹信心的事情，你们明白？所以我常常说我个人有很多 OK，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就是各个宗派了啊，有的是比较讲究经历的啊，常常说啊，我看到异象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以为我没有吗？他说啊，我有特殊经历啦，说你以为别人没有啊？别人有，别人没有说而已嘛，因为不恰当，有的时候不能这样讲啊，你要讲，我跟你私下讲，有的，你的那些什么特大的事情。有时那种内心的那种经历啊，每天都有啊，你还一年一次啊，心脏病啊，每天都有啊，所以不是啊，像一般我们的明白，你看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很约束自己的。保罗一定知道很多东西，超过他在圣经里面说的。那保罗很约束自己，他不常常在众人面前表现出除了他是神的仆人之外的形象。 OK， 我们也要小心啊。 OK， 我再强调一次，分享神恩典的时候也需要上帝的恩典啊，他没有给你任何的特权啊。好了，第一节他保罗是这样说了啊，说不得已他必须说，连他说还要提到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主的显现，第二个叫做主的启示啊。显现其实中文叫做啊，中文叫显现的，英文叫 vision，启示叫 revelation 啊，用现在白话呢就是异象跟神的启示。好了，什么叫做 vision 呢？ vision 通常是指到啊视觉上的，就是你看见，当然你用心灵看见也可以，总之就是一个视觉，它不包括话语的。所以有的人看到异象呢，它有一个危险，就是它可能会错意的，因为异象是不说话的，异象是没有言语的。所以哇，乔本说，他说有效的异象呢常常是带着Revelation， 就是带着上帝的话。所以通常你看圣经呢，以赛亚看到异象的时候神讲话，神讲话以赛亚看到异象，你懂我意思吗？异象要配合上帝的对异象的解释。所以 Revelation 就表示神的启示，就表示本来这个事情是不知道的，经过了启示他就向人讲明了啊，这才叫做 Revelation。 异象往往呢是加强的，就是你已经知道，他在给你看见一个东西，提醒你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啊。啊，保罗说啊，你们这些假冒牌货啊，你们想要夸你们有东有西吗？他说来来来，我来跟你们讲一个东西，我来讲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意象，什么叫做上帝的启示啊。所以你们读到第二节的时候呢，他就说了，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啊，一个人啊，在基督里啊，你看他是用第三声的啊，他说他没有说我，他也没有说你，所以你看到他是有点故意把自己跟这个经历呢做一个区分，当然不是说人格分裂，因为他不想每一个人一听完之后就给他另外一个印象啊，他不愿意自夸，他不愿意，他更不愿意让人家感觉到他在自夸啊，所以好像他做了一个分隔。OK， 而且他特别强调这个人是在基督里啊，中文不大看得出来啊，但是你看他整个文句的架构呢，他好像在说每一件事情，后面要讲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因为关键在基督里，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OK， 好，第一个他说14年前，天哪，那么久了，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要提，保罗说14年，因为他说没有人知道嘛。因为他在提一件事情呢，可能提摩太说，哎， 认识你这样久，你还没讲过啊？14年前，可能也不认识提摩太啊。保罗在这里他讲了一个经历，是他不随便讲的啊，他不在任何场合都讲的啊。刚才我前面说了，你不要那么害怕，如果你没有站在台上感恩，人家说啊，你这个人不会报恩。大会说，我怎么样能够报答上帝的恩惠？就是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上帝的名，你去做啦，好吗？保罗啊，他不用到处跟人家说，哎，你知道吗？我在天上听到你的名字，不需要讲这个东西的。保罗到处去为主传道，这就是他报恩的方法啊。好了，他讲14年前，你看透圣经啊，你可以找啊，我找给你，因为我看解经书了啊，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保罗蒙恩的时候，《使徒行传》9章，你们记得吗？保罗往这个大马色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对不对？给他大光，人对他说话。那有人说，是不是那一次啊？不大像，对不对？因为保罗那一次是不信了嘛，啊，耶稣跟他显现，他倒在地上，基本上那段时间很短哈，啊，之后他就被带到就是一个地方等候了。所以呢，解经书说了啊，我就跟你分享传统解经书了。Kevin 他说这个第一个意象呢，应该不是指这里，因为那个意象是预备保罗的心来听神的话的。OK， 好了，保罗在另外地方也提到，比较少人提的是在《使徒行传》22章那里有提到说，当保罗自己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讲述他的过去，他也提到这件事。他说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圣殿那里他就看见了这个意象，而且他说魂游向外，魂游外向，我不知道这个成语怎么讲，就是说他就好像当时他不在，他看到一个不在身体上面的事情，他提到。但是保罗在那边就这样一句话带过啊，22章17节，他没有特别讲他看到什么啊，就很奇怪了。你看，从来没有人听他说，哦，保罗原来去过三重天，没有。我意思说，保罗他曾经提过他有一些特殊的属灵经历，但是他没有那样详细讲，到现在他才拿出来用啊，哎，特别才说，好啊，你们想要跟我讲这些事吗？好，我跟你讲到底我有什么特别经历啊？他就到现在才讲啊，而且他提到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跟他讲。你们刚才读的时候有一句话是重复两次的，就是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对不对？那这个是翻译啊，你可能不懂他为什么这样讲。保罗说他领受这个三重天的意象的时候呢，他说他都不知道那一天到底他是因为身体在地上，灵魂跑出去才看见的，还是呢上帝给他身体灵魂都在，但是看见了一个三重天的东西，你们懂我意思吗？还是挨着我被提到另外一个空间去，或是说我还在这个地球上面，我还是物质，但是上帝好像把我带到一个境界，让我看见一个东西。他没有解释，他说他根本搞不清楚。那这个就是上帝给人意象的 means， 就是他的方式。Kelvin 特别强调了，因为当时很多人很好奇，他就说我们不要好奇。如果我是保罗，可能我会加油加酱，我说感觉上轻轻的，可能那天我真的是环游向外，可能你多讲，那天我可能飞过你屋顶，看到上面有一只鸟，哇，你可能会加很多，大家都信你的啦，因为你那么厉害，对吧？但保罗还是很小心说，这个东西我不懂啊。所以有时神给我们看见一些异象，或是给我们明白一些特殊的东西，但是不一定上帝给我们交代他的方式啊，所以我们不要好奇啊。好，另外一个字就是三重天啦。我们一般会觉得三重天就是坐电梯了啊，这是因为中文。但你要知道希伯来文这个三重天就不是第三啊，它是一个至高的意思，一个最完整的层次的意思。OK， 你可以说我们华人可能还有九啊，九也是很高的啊。不无论怎么样，你要明白，保罗在这里表达的就是呢，他被带领到一个超越了一个常人的一个境界。它叫三重天啊，那个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明白的地方。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你今天你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因为认识上帝的话，因为我们的信心认识上帝的话，其实你也上去过的，你知道吗？我不是说你也上过天了，我意思说呢，你的信心也让你的眼光能够提上去的。我们有时说啊，我们要有盼望，对不对？ 你们听过这句话吗？说我们要盼望，对不对？你看我这样讲，我们要盼几个字啊？你们这里每一个人对这句话就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盼望什么什么什么啊，这可能是一分，但有的人说盼望，明白，十分。有的人一听要盼望呢，哇，热血沸腾，他200分、400分，差别在那里？差别在他的信心，就是他对神的话有个认识的完整。其实当他听到神的话，想到属灵的事的时候呢，他好像可以升天的。啊，这不是我讲的，这Kelvin讲。他说，其实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因为我们往往活在地上，但是为什么圣经要我们思想天上的事呢？是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话，因为神给我们的信心，相信神的话，理解神的话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提升。啊，这个提升的层次呢，是跟你对神的话的认识有关系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呢，保罗这个第三层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的。啊，就是他已经超越，不是因为他很特别，而是上帝特别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让他明白一些特别的东西。可以吗？啊，第四节就提到一个字叫乐园了，啊，乐园也叫做上帝的园子啊，连古代很多文化也用这个字的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信念啊，因为耶稣基督讲过这些话的啊，耶稣跟那个强盗说：“今天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啊。”所以我们传统教会都是这样相信的啊，你应该也这样相信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离开身体之后，我们的灵魂的去处在哪里？我说7749天还要回来吃饭，哇，你好心啦，你都走了还要搅扰家人做什么？明白？不要回来啦，还要回来怎么打手印什么？哎呦，我觉得很可怕。你都离开了嘛，所以圣经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暂时的啊，因为你迟早要复活的啊，你要到一个地方去等。基督徒去的地方叫做乐园，为什么？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众圣徒同在，那边都是魂，都是灵魂，不是没有身体的，因为身体还没有复活，都在等候他们复活的日子，所以是充满快乐，因为你有盼望，你知道你要进天国。但另外我们会说，不信的人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也不是马上下地狱了，他们就到一个地方也是等，那个等地方难听一点叫阴间啊，不叫地狱阴间，连他也是，但是那个地方是恐惧的，因为他是没有盼望的啊。 OK， 好，我没去过啊，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总之我是要你明白圣经用的词汇，因为 paradise 呢在西方世界里头有很多意思的啊。如果你稍微懂啊希腊神话什么， paradise 这个字有很多这种享乐啊这种意义在里面啊，这不是基督教用的，基督教用的是很纯粹，就是指到一个特殊与神同在，但是它不是最后的，最后我们叫做天国。 OK， 乐园是一个我们等候进到神国度的一个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叫空间吧啊。好了，无论怎么样，保罗在那里，圣经说他听到了一些的话啊，很多人在猜了，因为这里没有特别交代嘛。他说这些话是不能讲的，对不对？啊，什么叫不能讲？你能够听，为什么你不能讲？第一，可能保罗听不懂他们在讲法语，那开玩笑，他讲中文可能不是语言问题。很明显呢，就是保罗不是上去就是被提到一个地方，他听到有人讲一些语言是他听不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对他来讲是噪音啊，根本就没有意识。上帝把他带到那边呢，其实有一个目的的，其实是给他一个确信啊。如果你看一些好的注经书，他会说的，这关键根本不是那个讲话的内容，关键是上帝好像给保罗有一种面对将来，面对许多许多苦难，许多许多压力的一种确信啊，以致保罗终身都能够忠于他所传讲的。因为他很可怜，保罗是一个人的，还要面对外邦人啊，所以上帝给他有很大的一个记号，让他知道他所传讲的永远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永远是上帝的大能在保守他。所以重点根本不是他听到什么，而是上帝用这样大的记号给他，这个伟大的使徒啊，但他伟大是他工作了，不是他自己啊。好了，回来了，加尔文就说传道人为上帝工作应该也是这样。那你看保罗很节约，对不对？如果保罗很 好像很调皮的话，他就漏两句嘛。他说这个话有一点有关于中国啊，哇，你们就紧张了，然后听到中国啊，这话有关于瑞士的 UBS 银行，哇，你可能就跳起来，因为你很几百万都放在那里。没有，他不跟你讲，因为传道人的工作不是挑逗会有的耳朵，传道人的工作是要用会有听得懂的话坚固他们的信心啊，用上帝的话，用真理，用有益处的话来坚固。那你们在教会侍奉上帝也是这样，有时你去外面听一些东西有趣的，你回来不要搬啊。其实有时你搬一些东西进来呢是不伦不类的，因为你没上没下，你讲中间人家觉得你不知道在说什么。 OK，哎，你们知道吗？有原来圣经里面啊说挪亚方舟啊，其实啊可能不在那边啊。哇，怎么不头不尾啊？我也不跟你发回来。总之，你可能就听到一部分而已。因为这些都是叫人家耳朵发痒的。你是传道人，你是服侍上帝的人，你关心的是会有的信心。所以你求主给你智慧，用上帝的话来坚固信心，不是你给他的，他已经有了。如果他没有信心，他是不信的。OK， 他如果是真信的，上帝早就给他信。但是我们的职责不是给你信心，是坚固。那我也不能做，是靠圣灵的大能，是靠上帝的话坚固你的信心。OK， 所以这是保罗当时也是这样做的啊。好了，第五节了，快快的啊。那这里保罗就特别，他就带过了，你看。这样精彩的他就用三节就带过了啊，这个太快了啊。那第五节他就又快快回来，他说啊，其实呢我还是不要自夸了啊，我还是不要讲这些东西。你看他还是保持他原有的立场，就是夸自己的软弱好一点啊。但是你们要明白啊，当保罗说夸我的软弱，他不是说我很软弱啊，我等一下再解释这句话。你们记得当保罗说我夸自己软弱，不是说保罗承认说哦我很差劲，不是。他其实人的软弱在这里是在讲到上帝的大能，他是同一个意思的，在这个 context 啊。等一下后面有解释，好吧，你们再忍耐一下啊。好，我们继续看第六到第十节，短短的，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一二三。言语夸口也不算谎，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过于我在他身上所听见的人，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不比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啊。这段又是常常给人家拿来用的啊，就是一根刺一根刺，伤风感冒都是一根刺啊，都是有一个偏差，就是有一个字啊里面的就是肉体啊。你对那个肉体的翻译，如果你没有留意原文的话呢，你真的会把它讲成是啊伤风感冒，就是你生病了。 OK， 等一下我再说啊。来到第六节啊，保罗说他不愿意自夸，但是如果他真的夸这些事情呢，他也没有狂，就是他没有过分，因为他讲的不是假的。换句话说，这些冒牌货可能都是在虚构一些事情了啊。OK， 保罗不想提这些事情，他有一个很高尚的目的。他说，刚才我前面说的，他不想人听到他去过三重天就开始改变对他的态度。保罗说，你们看到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是什么样子的。你们懂我意思吗？保罗要人看他是神的仆人，不要有其他的。 OK， nothing， 就是神的仆人。不要因为他讲的特大的经历之后，你说哇这个是特别的仆人，不要。为什么神的仆人是低级的呢？有人还称自己是使徒啊，牧师中的牧师，他就神的仆人还不够你用啊，这个字啊。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人很那么奇怪啊？就是有时在教会里面觉得，哎呀，我已经做神的仆人，给人家撑了十年，太长了这个字头啊！我明年要改变，我要做牧师啊！你二十年后的牧师这个名也太多了，教会都二十个，哎呀，跟他们平起平坐不好。我叫牧师的牧师， 我叫主教，你迟点我叫使徒，我你还要叫什么？天使长。当然了，神的仆人就是保罗，他说你们就看我，这就是我的记号。所以保罗说我不讲的原因是这样，因为人很软弱，当人一听到稀奇的东西呢，人就神化了。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改变你们从我嘴巴听的跟看见我的那个人啊，我就是这个人啊。所以当你们传神的道的时候呢，也不是想要接受这些话语让人家知道你比他更聪明更厉害懂更多，但有时是难免，但这个绝对不应该是你传福音或是讲道的目的。你要让每个基督徒，我上次是跟你们说，有一个老人跟我讲，他说一个牧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说牧师，他说这是你的荣耀，因为他说牧师这个称号不是奉承的，因为当他称你叫牧师的时候，他就是在告诉你说你是我灵魂的救恩的看管者啊，你们懂这句话从希伯来书来的啦，对吧？你们刚查完希伯来书嘛，对不对？哇，多么荣耀！意思说他认你做牧师啊，他认你说你是看过我救恩的，你是为我的灵魂着想的传道人。OK，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啊，我们来让人家知道我懂很多，啊，有时不得已我知道啊，因为你要让大家明白更多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听你讲道的人，他最后他的一个conclusion不是你很聪明，而是因为啊，你是神派来用话语牧养我的灵魂的。这才叫传道人，所以这个字已经够你用一生了啊！你是神的仆人啊，我想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好了，第七节了啊，第一节刚才我说很难理解的就是那个身体啊，就是那个中文叫做肉体，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那你看你的英文本呢，我不知道你德语本也好啊，它应该不是叫做 body， 它叫做 flesh， 对不对？Yeah, in my flesh。那你们知道啊，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他用 flesh 的时候，他从来不是指 physical， 他不是指物质的，对不对？肉体跟肉身应该是有区别啊。flesh 通常是指到一个人的本性，就是指到人里面的罪性，叫 flesh。OK， 人身体呢，它叫做 body， 啊，是指到 physical 的，是这个物质的。OK，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刺啊。看为是一般的疾病啊，痛苦啊，有人说保罗啊，因为眼睛有病啊，常常扁头痛啊，哇，这个很 modern 啊，就是啊，就是因为他侍奉神神，让他哦，连现在也有一些传道人说，哦，是啊，我也有一根刺啊，在那里不知道，哦，就是我的啊，我的家庭啊，因为我的爱人啊，就是他的刺，什么都是他的刺，这里保罗他不是这样神秘的 ，OK， 你明白？他就 flesh， 那第二字呢，你要明白这个刺，那如果这个刺呢是刺在他的 flesh 上面，就刺在他的罪性上面的时候呢，你就要明白，他一定不是在指一个肉身的东西了。OK， 下面这个字就是当他提到一根刺刺在肉身，他说就是撒旦的差役，对不对？啊，所以我不花时间跟你斗了啊，我直接讲，你可以回去想啊，这个刺呢是在指一切从撒旦来的试探。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撒旦的差役就是试探，试探是从撒旦来的。OK， 那撒旦很多试探来到我们面前，什么东西对这个试探有感觉啊？就是你的 flesh， 你懂我意思吗？你通常觉得是我，不是，你是有肉身的，但是试探呢，它是在挑逗你内心里面的罪性。所以我们虽然信耶稣，我们虽然被更新，但是我们还有罪啊，就是这个不是那个行为啊，就是我们那个本性还在更新过，所以这个本性常常还会对这个试探起作用。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撒旦的差役就是试探，常常来挑逗来牵动保罗的罪性，以至于保罗犯罪，以至于保罗骄傲，但这里犯罪指的是自高了啊，骄傲。你明白他的意思吗？那他是说他有很大很大的启示了啊，很大很大的这种记号了，但是呢他更深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常常呢，因为有这个很大的启示跟记号呢，会让他骄傲啊，可能他看到别人 夸一些不三不四的，他就很受不了，搞错这样讲啊，可能哎呀，哎，因为撒旦刚刚走过，哎，保罗他很差劲哦，啊，保罗的罪性马上赤裸，这样也好讲哦，所以保罗很 sensitive， 他对他自己很敏感，他必须常常依靠上帝，他要不断的相信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不然他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会犯罪。所以他领受很大的记号，很大的启示。其实如果他没有常常依靠神呢，他就是常常因为这个很好的东西常常犯罪。所以这个叫做刺，我不懂你 get 到他的 point 吗？ OK， 我再讲一次好吗？就是因为保罗他在讲，他不讲他有什么病啊，他讲我内心还有罪性。 OK， 但是上帝允许撒旦常常来试探我，就好像跟刺讲 OK， 常常来试探我，以至于如果我不依靠主我就犯罪，所以我很痛苦。他要比常人更加的小心，更加的谨慎，因为他一不小心他又跌下去了。所以奥古斯丁讲得很好的话，奥古斯丁说这根刺啊是毒刺，是刺在肉身上，所以还是致死肉身。哇，很美啊。其实我们本来认为这个刺是撒旦的这个试探，是坏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上帝就用这个东西成全了他在我们身上的磨练。所以奥古斯丁很早就懂中医了，他说以毒攻毒，他说你的罪身要怎么死呢，就用毒刺去刺死他。所以这根毒刺插在他里面呢，虽然叫保罗痛苦，但这根毒刺常常提醒保罗要依靠上帝，不能骄傲。你说啊，原来这样简单啊，没有生病啊，没有眼睛有问题啊什么。哇，你问我从哪里来的结晶，我的结晶最少是五百年前的，是标本的，你回去自己看啊。之所以我们是基督教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是这样讲的啊。OK， 所以奥古斯丁还补一句，他说这是上帝的恩典。有时候我们还埋怨上帝为什么把一根刺插在我里面，他说这是上帝的恩惠，免得我们整个人沉沦。对，如果上帝不插一根刺在保罗的身上，让他常常要悔改谨慎，保罗可能因为领受这样大的启示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沉沦了，他成为最狂妄的，全世界最狂妄的人。他可能写一本书 My Life 啊，就把他在天上看的东西全部写的像克林顿这样，可以卖个几百万，没有得救了到最后啊。所以保罗很感谢上帝啊，啊，但是他还是第八节你们读的时候，他还说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他跟上帝祈求，对不对？所以这又是我们常误解的了。那保罗说我为这个事情三次祷告，你们是不是每样东西祷三次，神不听就算了是吗？算了，三次，耶稣说常常祷告，你不要三次。又是来了，这个三根本不是三来的，就是多多。我刚才说了嘛，保罗这个刺常插在他里面，所以保罗无时无刻都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犯罪，他不能再因为这个启示，大的启示而犯罪。所以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都每次征战，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都求上帝救他脱离试探。 OK， 或是耶稣讲的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是吧？耶稣你们该在里面读的嘛，啊，就是耶稣的这个主导文嘛。 OK， 或是陷入试探，求神免他陷入试探。OK， 好了，这里题外话，不过还是很重要，你要明白。有人就说了，哎，圣经不是应许我们吗？只要凭信心祷，上帝就给我们，对不对？这样保罗祷三次都没有，是保罗没有信心啊？哦，是哦，保罗祷告真的是无效，不要找他了，下次。他没有信心啊，所以神不听他的吗？是吗？那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祷告的啊。当然，等一下下午我们要祷告，我先讲，等一下不用讲太多啊。那这个是解经啊，第一当然也是很真实啊。我们一般祷告，好，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先什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对不对？其他一切加给你，我们都会读了，唱也可以唱。OK， 所以 Kevin 说，他说是啊。我们一般的祷告，我们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的国，求你的义，上帝啊，求你的赦免，上帝啊，求你的看顾，上帝啊，求你的恩典，对吧？他说你们这些祷告神都听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真的，当然你不要乱讲啊，你是真的凭信心相信神是真实的啊，神的应许是，你说上帝我求你的国，求你的义呢，其实神是听的，而且神是应允你的。 第二，你忍耐一下，你可能不懂为什么我要分一跟二啊。第二，他说我们另外一种祷告呢，我们不单是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是求哪一种方式来达成神的国、神的义。这个不一样。我再讲一次，我们通常祷告，我们是求一个怎么讲？一个 conclusion， 就是一个结果。说啊，但愿上帝你的国度降临。我可能你也不懂你在讲什么，不过你就是这样讲，对吗？上帝在天上说，很好，不错啊，这个是我要的。但是你可能说啊，上帝啊，我等一下要领师哦，你让我的领师能够荣耀你。上帝在天上说，不要。你懂我意思吗？那我们通常祷告，我们是有途径的，不是吗？你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明天考试你一定要让我及格啊，不然不能荣耀你啊。上帝说，跟我什么关系啊？你都不读书，你的事啊。我们常常祷告不是像圣经里面讲的那样单纯的，我们会把途径都放进去，把条件都放进去，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里保罗的情况是这样，保罗跟上帝说，上帝你救我，他说我救你，但是保罗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救我，不要掩饰，他说 no， 我救你，但是你继续被试探，你继续被打击，我救你，我还是救你。所以你就明白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这个意思的。我们有时把教会变成是一种什么有求必应的庙，我可能要贴个牌啊，就活泉有求必应的庙，因为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呢，我们上帝是那种销售机啊，就是只要你按对钮，他就掉一个汽水出来给你，是吗？有人跟你说他生病，一般上你祷告神啊，你一定要医他，你医他，你的荣耀就彰显。你认为上帝会讲？通常我想上帝可能说 no， 因为上帝说我医他，我有我的方式医他，对吧？所以你更好的祷告是什么？上帝啊，你让我们的姐妹在生病的时候不会失去信心，只能说跟，这就是对的祷告。让他丢到工作的时候他不会犯罪，而不是说上帝让他有功，一定要让他有功，但是你比我更关心他，你以为我不懂？是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是上帝的那打小报告的，我们帮他讲，上帝什么都知道，他爱他的儿女大过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很肤浅，我们不单是求神的心意，我们还用我们的要求配合了上帝的名堂来求他的心意。怪不得我们的祷告常常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成就，那你就灰心啦。但是贾文说，你根本不用灰心的，你知道吗？上帝不是丢掉你，你讲什么话，就算你讲不完整的，他都听到啊。好像 baby 啦，刚出生啊，啊嘎嘎嘎，妈妈知道他肚子饿的，但是他说嘎嘎嘎，他要麦当劳，你妈说不行啦，你才一岁，麦当劳，给你 baby food。你以为你妈妈去，这个妈妈去，如果去买一个麦当劳，两分钟搞定，他弄你那个 baby food 啊，两个小时还弄不出来。有时上帝在我们身上是精心炮制的，知道吗？他让你30岁到31岁半，那一年半里面呢，生一个病，他良好好的，他从你1岁到29岁呢，他给你吃得壮壮的，让你那一年半不会让你病垮。上帝一生，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还以为神，哎呦，又忘了我了。哎呀，哎，在这里怎么你又忘了我？神没有忘记你。如果神忘了你，你真的没有得救。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时的灰心啊各样，其实根本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祷告，而甚至我们肤浅到把我们自己的要求用上帝的这种神的国啊神的义的名堂包装了，以为神不会看。上帝说，当然我知道你里面要的是什么，跑车的嘛，他当然知道。 OK， 什么神的国神的义，你要的是你自己的欲望，神不会给你的，因为他知道什么对你有益处，所以他炮制啊，各样，最后叫你的灵性能够得到长大。所以我意思说，这里呢，保罗祷告不是因为没有信心，他是有信心，只是呢，他跟上帝求说，让这个试探远离我好吗？上帝说 no， 我一定会帮你，我一定会救你，但是你要继续受这个试探的磨练，以致你继续谦卑，不会堕落啊。 所以保罗其实没有在这里 complain 啊，就是说啊，就抗议说上帝不听他的啊。我们应该也要明白这一点。OK， 他是神常常是按照他的美意来回答我们，上帝也常常是按照他的恩典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好了，快快了，第九节。第九节也有点困难啊，刚才我讲了啊，就是什么叫做刚强，什么叫软弱啊？那你们读的时候，第九节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这里就困难了，因为每次呢，当我们读到这种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是不是基督徒要把自己弄得很差劲，连着上帝才会得荣耀，是吧？生病不要看医生啊，你们不要看医生，你们看了就是羞辱神，要在家里祷告，病好了就是上帝的荣耀，是吗？啊，你病死不要怪我啊，没有人这样的。 OK， 考试不要读书，不要读书，不要读书，还能够拿 A， 上帝的荣耀，这是你考官之前啊，怎么可能？不可能。这个基督教有时就是走极端啊，有些就是读圣经读前后不一致，圣经是教了我们做这种基督徒呢，把自己弄到很糟糕，你以致让上帝得荣耀，你把自己弄很糟糕，上帝就羞辱啊！你叫神，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是考十科九科不及格的，你说他得荣耀，上帝得什么荣耀 ？OK， 一个基督徒不会照顾身体，家庭混乱啊，儿女关系、夫妻关系糟糟的，上帝得荣耀，得什么荣耀？怎么有得荣耀？所以你要明白，保罗这里指的不是一种好像外在的自我卑微，故意的。他指的是一个内在的，因为他有上下文嘛。你看上文很明显，保罗指的是罪性的问题。OK， 所以我快点讲啦，我不跟你斗啊，因为我没时间。我就说你要明白，他指的是保罗在跟这个试探争斗的时候。OK， 每次争斗，保罗就知道他软弱，他知道他是会犯罪的。OK， 他就承认自己是无能的。那保罗面对苦难的时候，看到哇，有这样多人抵挡神，看到有这样多的痛苦在他身边，保罗就承认自己是无能的。这个叫做这里讲的软弱，他不是把自己搞得很软弱，而是他承认他本来就是软弱的。当一个人承认他本来就是软弱的时候呢，他会做什么？他不会继续软弱的，他就会转向那个刚强呢，就是上帝。所以当他转向上帝的时候呢，就像这里说的，就是上帝的大能就彰显了。但是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是说他把自己弄到很软弱，而是他承认。当然其实每个人应该都知道他自己是软弱的，对吗？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啊？你最大的痛苦，你最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你缺什么东西？其实不是，你人生最大痛苦你现在应该知道，而且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是一个会犯罪的人，你是一个无可药救的罪人，到现在还是这样。你每天照镜子的，你不要说哎呦白发又一根啊，不要数，都白了，很漂亮的，不要数。你的问题是你又得罪神，你知道吗？我们又得罪神，我们又得罪我们这个罪性啊，常常不放过你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敏感上帝的圣洁的人呢，你一定是常常承认你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对不对？当你这样承认的时候呢，像保罗说，当他这样承认的时候呢，他就会转向上帝。所以当他转向上帝呢，其实彰显的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其实不是那个软弱，他是在讲软弱带来的彰显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他说我夸软弱，其实他指的是我在夸上帝的大能，在夸上帝的大能。OK， 所以我刚才也前面讲了，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啊，各样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不是只是好像用一种形式啊，哇，这等一下祷告会也可以讲啊。OK， 我们更要注意的啊，是要为这个弟兄姐妹问题的核心来祷告。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说他缺什么，我们跟他求，缺维他命 E， 上帝给他维他命 E， 维他命 C， 是吗？不是，他的中心问题是他不信神啊。你知道吗？你最大的问题，真的，你照镜子。不是你缺东西，你什么都没缺，你是神啊，你救我，这死定了。你知道上帝一定会救你的，只是上帝救你的方式是你不知道的，你可能你没有想到的而已。 OK， 你的 problem 从来都不是你要遇到的困难，你 problem 是在你的内心，因为常常你会因为试探而跌倒。 OK， 所以 anyway， 这里有一个形容啊，是 Calvin 讲的蛮好的，我记得很深啊。他说夸人的软弱 不夸人的刚强，夸上帝的大能啊，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在一个大草原啊啊，有高的地方，也有低的谷。说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呢，往往是低的谷呢能够把水留着，对吧？他说高峰水都没留不住。他说其实有时人呢卑微一点，那其实承受更多恩典啊。他讲水是讲上帝的，上帝的恩惠了。OK 啊，如果你样样都要比人家高一头，当然好啦，你就他说你就少了啊，因为你当你夸人的刚强的时候呢，其实人从来都不刚强，所以你一定是软弱。但是当你夸你自己是软弱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夸上帝的大能啊，你在转向他。OK， 所以最后一节就是他的结论啊，所以你配合他，我就读你们听就好了。我为基督的缘故啊，就是前面说的啊，就以软弱，还有人家不喜欢的凌辱、极难、逼迫啊，或是苦难啊，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看到吗？他的软弱不是那种自己搞出来的，他说其实我是在夸上帝的能力啊，好吧啊，我们分享就到这里。我知道我应该过中午，虽然没有代表，不过我相信啊，你们从这段圣经啊应该有勉励了啊，对你们自己有帮助啊。有几点啦，第一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我们对信仰的态度，我们对祷告的认识，而且我们对上帝恩典啊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应该有啊合乎圣经的教导。OK，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也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啊，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向你亲近的时候，主啊，叫我们不看自己那些觉得可夸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不配啊，我们有许多叫我们跌倒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在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就犯罪。但是主啊，你还是蛮有怜悯的上帝，你借着耶稣基督你叫我们只要向你来回转，向你来呼救，你就拯救我们。主啊，你就恩待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每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求上帝你立刻把困难拿走，可是我们知道上帝你听见我们的祈求纵使你没有按着我们的祷告来答应我们，你还是我们的天父，你毕竟有你最美好的心意跟方式来拯救我们。主啊，你坚固我们的信心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奉主耶稣的名，阿门。